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谈天说地话人生，走南闯北赛旅途。江苏新闻综合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为您薅知识的羊毛的陈老师。然后我今天呢，大家应该发现了，我给自己的节目设计了一句 slogan： 走南闯北，谈天说地。我今天请来的这位嘉宾就特别的符合这个我的这句 slogan， 就是我们西雅图著名的走遍天涯又能说会道会讲故事的高老师。高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我怎么成了个能说会道的
您特别会讲故事今天您就要给我们带来一次您刚刚完成的这个南极旅行的一个神奇的旅途，对不对？
好的，是的。嗯，
高老师，嗯，您说。
哦，可以，
能听见。
就是因为那个陈英，你主持这个叫什么《人在旅途》，所以我就是在非常忙的日程里头节目来上一次。
是的，是的，特别感谢我们高老师，高希希高老师平时自己的课也特别多，然后关键是他喜欢旅行，永远你看见高老师都在路上。然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南极旅行呢，太特别了，这不是一般人这个能够说走就走的旅行，所以我特别好奇高老师这一次旅行是怎么起心动念，怎么安排的，怎么完成的。您先给我们大概的介绍一下这个前期的过程好不好？
好的好的。我相信呢，像去走两极呀，去上珠穆朗玛呀，这种什么去出珠峰啊，这种来体验在地球上体验这个极端的这些旅行的经验，肯定是好多人内心的梦想啊！我相信在这个电视机前，在这个radio 前面的听众肯定不少有这样，就是不说出来，在内心也有着哈、啊。那么当然我也是。当然去南极北极要有很多条件，除了自己自身的条件，还得 money 经济条件啊，还时间的，有非常多的条件限制。那么能不能，我自己的朋友就是在做旅行社的，然后呢也经常给我丢，知道我是喜欢这些旅行的，经常丢出一些deal 来给我。我记得就是三年前吧，应该是三年前，今天他们就哎呀，这有一个特别好的，买二送一哈、啊，是仓鼠买二送一的。因为你知道，这种到这种地方要很多 cruise， 它都得一年之前要订。然后后来我说，哎呀，挺好的。后来我一听说，哎呀，这不是登陆啊，就是这个巡航，这个大船在那转，然后你可以用望远镜，可以用镜头去捕捉这个南极大陆上的这些形形色色哈、啊。后来我说不行不行，这对我来讲，这不叫去南极了啊，这是去看一眼南极。我说我必须自己双脚在南极陆地上，那才叫到南极。
嗯，
那又过了两年，我记得我还在外州大学里教书，然后他就一个电话过来说，哎，现在有科考船， 你要不要参加？我说 What？ 从来没听说我还有科考证，科考证我们普通人能上吗？后来呢，就一步一步那个，这原来是小船，200人以下的 cruise， 那么就可以登陆。这个是真的是双脚要登在这个南极大陆上，而且它是个科考船改成的游轮，那么就是说有科考任务和科考的项目。也不像普通的 cruise 上面什么莺歌燕舞啊什么的娱乐活动，所有的活动通通科学讲座，然后参加大概十几个选项的，那要 depending 那边的就状况啊，包括 NASA， 包括好多个水环境的一些真正的科考项目，哎呀，这才是我觉得是我要去的，所以几分钟之内我就决定了，就赶快交了钱就注册了。因为这是当时是个 deal， 差不多，这个就不，因为这不是每次都有的，船公司也不让宣传，所以我就说当时拿到的 deal 是因为疫情嘛，一年这种船都是一年前就开始得报名啊，他们不会等到最后一刻，正好呢有一些名额空出来，他就赶快就是发出去让大家来填补，这个好像。一下一个礼拜就填满了，我可能是，反正我知道我是我们西雅图这边最早报名的。
哦，
是这样。
还有这样，其实是一年前，就我们看到您发这些，
我是
这些图片的时候，您一年前都已经安排好了。
哦，没有，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个船公司的这个旅行是一年前就开始报名的。
嗯，
我是这是12月份成型，我10月份才得到的情报，是因为人出来的名额、问有没有人上，然后有个 deal 空出来名额，就是 on sale 了。
OK，
正好的 budget 和时间啊、我时间我是请了假，我当时二话不说，只要是脚登上南极，我就连我的那个。工作 schedule 都没管，我说反正有 schedule， 我说工作我肯定是要请假的，就这样。
对，因为高老师您这个是搞地质出身，是这是资深的咱们中国资深的地质的这个专业，所以虽然即使您现在不做地质这一块专业了，但是您好像对这种大自然呀、地貌呀这一方面的兴趣始终都很浓烈哈。
说起来这个是挺惭愧的，我确实是中国地大毕业的，我是水文地质专业，因为杨老师管教陈老师跟我们一块到在野外待过，你看过我对石头啊岩石啊讲解，
那真是
我完全没做，我大概地质出了学校做了一两年的专业的这个联合国的项目，然后做地质矿产的进出口，然后就通通就没在这个行业里了啊，应该说就离开行业，但是确实对这种纯的自然这个科学特别感兴趣，即使我不做地质，我也会对石头啊对真正的大自然非常感兴趣。
是的，这是真的
，倒是不是因为我学地质而喜欢去这些地方，但是这一次啊，我其实对学地质我一直是有一点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是第一志，我是过重点很多，然后我想当医生，所以重点院校我是想去当医生，然后一般院校我是想做这种技术和艺术相结合的，要做建筑师，结果呢？当年的地质学院呢，地质大学是被允许在所有这些档案没送到任何一个志愿的时候，他们先去挑祖国最需要的专业，我就被抓壮丁给抓到那儿去了，我完全没报，所以一直抱怨到现在。但是这一次南极行让我第一次，我也跟我的校友们说，第一次对我学地质的这个背景感到非常自豪。
自豪，哎呀，
因为这个。船上的首席科学家是一个地质学家，然后跟他互动特别多，有好多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互动。
对，因为您有这样的知识背景，所以跟这种专业人员聊起来，他们也会觉得就有预知音的感觉哈。那我们现在就来聊几个您这一趟旅行里头特别特别有这个知识含量的收获吧。您选第一个，当时您跟我说，我们第一个就讲这个企鹅拉粑粑。
哦，这个是
讲讲这个知识含量在哪儿？
对，这是一个挺好玩的一件事，是，就是说我相信听众们啊，就是如果想去 南极或者对南极感兴趣的呢，应该是就是网上的攻略非常多，乌泱乌泱的啊，你可以去看各种各样的人、这样的人写的啊，是有很多。但是呢，对我来讲呢，当然了，我在决定去了以后，也是一直在做攻略和看各种，包括准备啊，好多事情啊。然后，但是因为那个在南极呢，你就是我在每篇上写了一篇叫做《南极期而遇和不期而遇》，因为很多是你已经计划好了的，你遇到的啊，那不是surprise吧？那你就攻略了好久，还有好多，因为南极它在上面的很多活动呢，它要根据当时的天气、冰况、海况来决定登不能登陆，这个活动能不能做，所以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是随机的，有些被取消啊，那这太经常，没有一次，据说所有的这些航船里头没有一次把所有的 list 上面的活动都进行完了的，因为确实我们就有好多个取消，半截取消，或者哎呀现在有个窗口两个小时赶紧做这个，就有这样的是非常有意思的。那么我说到就是说这个南极船上呢，我们没有什么什么这个表演那表演，但所有的讲座都是科学讲座，特别有意思。好，这现在你现在的这个图就是我们船上有十位科学家，好多个都是博士，都是非常专业的科学家，有地质地貌气候的动物方面的企鹅的专家，还有水质环境好多好多这种专家，当然还有一共是他叫探险队员的组队，一共是二十个人，十个男的十个女的，然后呢还有都是非常有户外经验的，都是特别棒的。就我们这个船当时我选他也是，我们这个船是在所有南极的这个科考船里头的可能是 number one 的这个科学家的队伍，所以也是说到企鹅拉粑粑哈，大家都知道企鹅是世界上大概数一数二的最萌的最好玩的动物哈，它也好玩。然后呢当然了，企鹅的好玩，企鹅的萌态大家到网上可以找到，我这里就不花时间说。那么这一次我们得到的一个冷知识呢，就是这位你们可以从这里看，是这个一个英国的一个科学家，特别逗，他长得是最不像探险队员的一个人，不说他精精瘦瘦精精干干的，男男女女都是又高又瘦或者又矮又瘦吧，都是很精瘦，就是他就像隔壁老大妈似的。可是他呢哎呦一开口简直是妙语连珠，大家都特别喜欢他。然后他是一个对野生动物特别感兴趣，然后他是拥有这个野生动物插图这样的硕士学位，在英国有他自己的 studio 的这么一个艺术家啊，特别好玩。然后当然他讲很多关于企鹅的知识，那么他这一次的讲座正儿八经的讲座啊，他一开讲我们以为他在开玩笑，因为他特别爱开玩笑，说的今天我们讲的是企鹅的 poop， 我就觉得他浓的那个
英国
British accent 特别好玩，特别萌，然后我们就哈哈就哄堂大笑。然后呢他真的非常认真的讲过，原来企鹅这个拉粑粑已经被那个被这个科学家研究的一个底儿掉啊，你看这个现在企鹅的图上面是企鹅的大便，它拉出去的时候它喷出去的的这个录这个图是吧，这个图是怎么就是计算的特别特别的精确。那么这个研究呢，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企鹅孵蛋呢是爸爸孵蛋，妈妈生出来蛋以后放在爸爸的那个脚底下就肚子下他孵蛋的时候呢，他得站在那个一个地方不动，然后妈妈跑出去找食物去，妈妈到海里头去，据说是好像最长的十几天吧，把磷虾呀，他们主要吃磷虾，那些食物放在肚子里，然后呢一个多礼拜以后再回来，从肚子里喂食这个已经孵出来的企鹅宝宝，就他可蛋里头出来，这时候饥饿的爸爸才换他出去，挺好玩的觅食啊。当他孵蛋的时候呢，他呢，企鹅孵蛋，哪怕他们生活在冰天雪地里哈，但企鹅孵蛋一定要在裸岩上面。 那么他这个要把冰雪，他不能在冰雪上，海豹可以在冰雪上生孩子，抚育孩子，但是这个
企鹅不行，
不行，他一定要陆地。所以呢，我们去的这个时候，你知道十二月份是南极的夏季，也是企鹅们交配。择偶交配孵宝孵蛋的时候哈，
嗯，
那么哎对，就这就来了。所以企鹅呢，它要在那儿孵蛋的时候呢，我们在后来它那个夫妇呢，他们就要先是科学家发现它周围有一圈这样子很漂亮的像是 design 的这个画图画，后来发现原来是它的大便的痕迹，它的大便必须得喷出去，不喷出去的话，它待的地方不就都是粑粑了吗？
脏了，对，
哎，所以就发现它一定要把粪便喷出去，它才能有一块比较干净的地方孵蛋。那么这个喷的这个我不细讲了，就是科学家们已经用数学模式画出来，就是它实际上要喷到多远啊？不同的那个样子的企鹅要喷多远？然后呢，它这个生理的这个机构也非常厉害，据说是跟人比，它不是很企鹅就是这么一尺两尺高这样哈，然后它会把宝宝喷出去特别远，那么专门研究了它肠子里头它要产生多大的压力才能喷出去，这就是为了这个还得了这研究这个的科学家呢，还得了那个诺贝尔，他叫什么搞笑诺贝尔的
哦，搞笑诺贝尔那个啊，
那么实际上不完全是搞笑。因为你想在南极大陆，人根本到不了的，你怎么去野生动物的这个怎么繁殖的，怎么迁徙的，它不同的种类的这个族群的变化，现在比如说发现那地企鹅减少的特别多，怎么发现的呢？
是是是，
好多时候就要用卫星去追踪这些企鹅群落，那么他噗噗的用他一育儿的时候不是就有这样的很多很多这种喷粪的这个痕迹吗？好多的新的族群和他族群的变化呢，就是用这个他的粪迹来去找到的，所以呢也不完全是搞笑，是真的有实用价值，
有价值，有科研价值。
对，所以企鹅的部分呢，如果大家去说企鹅的便便，可能不管用中文可能都能搜到，所以这又实用又好玩的，我们说的鹅口普查的一个证据之一。
一个证哦，太有趣了！哎呦，你看这一个一个
啊。然后呢，企鹅的大便特别多，因为它是吃磷虾，磷虾是里头是粉红色，你知道咱们吃虾，虾一熟了。然后那个我们在南极上那个冰雪，哎，就这磷虾在冰雪上面，你会看到一个叫做 Penguin Heavy， 叫做企鹅高速路，是一条粉红色的路，你们可能能想到的粉红色就是企鹅们用它的便便，其实踩在脚底下的便便踩出来的。我们有一个路啊，有一个照片，我看
就是这儿，
我专门照了一个企鹅的比较新鲜的便便，真的是粉红的。实际上我们在当时看到的那个便便呢，实际上是一个褐色的一条路。
真的是一条，对，您看我这个就是，感觉是褐红色，确实是褐红色。
对对，
那我想
专门找了半天，
我找的
已经比较粉红的，其他都是褐色的啊。
这个够粉了。
有一个规定在南极上面，
就
是说你不能，你要看到有一条企鹅的路啊，你不能踩在上面，你不能在上面走。因为那确实是企鹅走，他们这些企鹅不同的群落呀，它要 follow， 它有味道，有它自己的痕迹，它要 follow 这个不同的，才能找到它的群，不然它就丢了。所以我们登陆的时候，路线都要由探险队员呢事先去查勘，然后他们要走出小道，都有很多小道，你上去又不能走。他这个就是塔勘的这条道，所以都不会去 crossing， 都不会去和那个企鹅的，可以在旁边，但不可以 crossing， 你人也不会走到企鹅道上。所以呢，有很多规定，因为为了企鹅的生态嘛，人家是主人，我们是客人，呀，是这样。所以
就像您这张照片上看，远处的那一溜小企鹅，好像是在一条道上走呢，哈。
哦，没有那个
没有吗？
有雪坡挡着，实际上这个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到时候你们也会看。这是一个唯一在南极的一个博物馆，是世界上最贵的、最远的一个博物馆。它是由早期的英国的一个科考站改的。那么这个地方特别好玩，里面还有个邮局， 是也是唯一南极一个邮局，叫企鹅邮局。那么在它周围呢，就是正好是这个企鹅孵蛋的地方。如果我把镜头再高一点，你就会看那一片是黑黑的。他们实际上都在自己，他们哦对对，还有他们要用自己的粪便，融化冰雪，所以
这个就很重要的功能了。
对呀、这个很重要。一大群企鹅一块在那喷粪，把那一片也都融化了，然后一块在那养孩子。
哇，
所以走到这个上面啊，这是不大的一个地方，你就特别特别重的那马厩味儿，他们说啊，其实就是企鹅的粪便味儿。
味儿还挺大。
对呀、你就能闻到。所以
那这群企鹅他们还就选在这个博物馆门前的这一块哈。
这一块这个岛啊，这个小岛呢就是一个他们孵蛋的就是他们这个
生活的
地方，因为它是这样，到下整个南极大陆的冰盖上 98% 只有 3% 的陆地裸露在夏天的时候，所以这个呢是比较靠那个就是靠海湾的地方容易融化嘛，所以这个企鹅孵蛋的地方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哪怕他们集体喷粪估计也不能所有地方都融得了、
都融得了。
所以这个企鹅邮局附近呢正好是这帮企鹅孵蛋的地方，最多的时候大概有20000只企鹅在这儿，所以那岛上的味儿
哇太神奇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话题哦，这跟您这一聊就感觉哇，打开一个新世界，包括怎么融化通过分分来说，就我觉得就跟您聊之前我都没想过企鹅会拉粑粑我就没想过这个话题太好玩了。这个我们现在得进一段广告，然后下面还有更有趣的那个奇遇等着大家啊，稍后回来。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5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华盛顿州生态环境管理署希望您对于在西雅图的 Clean Earth Burlington Georgetown 设施的环境清理工作提供评论。生态署提议发放允许进行该工作的许可，从而推进清理工作。在3月11日前审阅，并对于许可草稿和公众参与计划草稿提出评论，请前往 ecology.wa.gov/Burlington East 4th。请记住，是 ecology.wa.gov/Burlington East 4th。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翻到这张图片，我们发现啊，这几只小企鹅，这是要睡觉了吗？高老师， 您看那个后面那个睡垫，那是谁的呀？
对对对，这就是我的那个睡袋。
我
参加了一个，就是说这个除了要我们这回的费用里面啊，除了要参加整个的登陆啊，这个船上的呢，有两个要付费的项目，一个就是说 camping， 在冰川上面 camping， 就在室外啊，还有一个就是 kayak， 就是你要划那个独木舟在这个南极上面划。那么我。付费抢了一个位置，马上就没有了哈。
那是太难得的机会了，这个。
camping 这么一个项目，我们大概一共二十几个中国人去的，就是说各地去的啊。我们项目比较多，一共有十五个，就我和另外一个小西西，我们两位那个参加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的经历非常的难得，也不是所有。就是说它一个是名额有限，也不是所有人都去尝试了啊。我觉得挺值得分享的，认为就是在那儿也是因为太难得，我把所有的活动的情况，包括在睡袋里头的这些，我都给拍了这个那什么了 video
视频。对，我们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吗？待会儿。
可能有短的吧，完大家以后到每篇里头去看，比较不耽误时间哈。
对，好的。
如果一会儿有机会，我看有哪个哦，对，有一个那个那个他们来视察我们的营地的那个特别好玩啊。
好，
是，这个、
像现在您睡的这个冷不冷？我第一个想问的问题就是冷不冷？
大家都是这样想啊。
对。
首先呢，你知道那个所有去参这种叫做室外探险的人呢，包括去登珠穆朗玛峰，因为我的同班同学就是中国国家登山队的队长，赫赫有名的王永峰同学啊，珠峰。然后呢，咱们所谓的这个户，尤其是就叫什么这个极地探险的双子星啊，中国的一个王永峰，一个李志新。李志新是我的学弟，比我一级，也是我们系的。这一点特别有意思，都最后成了国家登山队、国家登山协会的最高的领导啊，现在是。上珠峰的时候，你知道这些运动员他必须，就是说或登山队员吧，他们要在几个营地啊，比如说大本营要停留一下，然后在最后冲顶的时候的一个营地要睡一觉啊，要吃东西睡一觉，他们都要在野外睡觉的。所以呢，我如果大家喜欢户外的，可到户外店你会看他那个睡袋呀。它都会有标志，它都有是它的指标是这个是，比如说负零下25度，负零下多少多少度，20度有这样的。我以前也因为你不在，我们即使出去 camping 也都在帐篷里是吧？好像或者带着取暖设备 whatever， 完了它真的特别轻，而且它真的能保暖。我也是
保暖，
有很多的这种问题哈。当时呢，我们这个叫胶囊睡袋啊，就是一个胶，就是说没有帐篷的，也是专门选的胶囊睡袋，因为想着在南极那么难得的，在世界尽头啊，
是
睡觉晚上得看着这个，你我们都生活在北半球是吧？南半球也特别喜欢天文哈，南半球从来没看到过的啊，要看星星，然后那个。球的这个日出日落呢，也必须看到它的最后一缕和最新。
是，
就想着完了一定去抢那个，因为有帐篷有胶囊睡袋，那胶囊睡袋可能是不容易抢到，也都是抢着去注册的。后来知道我们这一次后来没有 tent， 就没有那个帐篷，只有他们工作人员有个帐篷，通通给我们胶囊了啊。那么所谓胶囊呢，就是你里头有睡袋，然后外面有个套子。是隔水的，你现在可以看，这是我的队友啊。你看，我们要有一个最下面的是一个塑料布，就是一个胶布似的啊。上，然后呢会有一个气垫。
气垫，
雪地，然后呢，这是我已经它已经进去了，我把它那个口口打开，你看里头黄色的，就是我们一个负25度 C 的，可以抗负25度 C 的 的羽绒的鸭绒的睡袋啊，
睡袋，
很轻很轻，然后弄起来可能整个我们它亚子包括所有这些东西放在一起，一共就是一个像一个马桶包似的小的马桶包这么一个袋袋而已，
哦，
每天里那个桶，
嗯，
然后呢外面就是一个像一个胶的口袋似的，你把它，把它那个睡袋，你看它后面还有啊，睡袋的哦，它后面有个蓝色的，就是那么大一个包，把这个穿上以后呢，哎，对，就这么大一个包，把这个，把这个层是必须，就是说他们一定一再强调外面这条必须要拉，要
拉上，
哎，这个是防水的袋子，
嗯，
当然了，很多时候他们如果没有下雪，没有下雨的，你可能没有用到，但是呢，我们这一次是幸亏有这么一层，是发现它大作用啊，
哦，
那么它是整个把脸盖上的，那么就可以这样。有一个半圆形的，就开开，你要看天空，里头个网子，但一下雨要从里面把它关起来，
就关起来了。嗯，
叫胶囊睡袋，是我们在野外睡袋，非常暖和，
非常暖和啊，
暖和到我认为我当时是把我带了三种厚薄不一的裤子衣服啊，我到最后把我热的在里面就脱呀，脱到最后剩一层。最里面那一层才觉得
真的呀，在冰天雪地里，最后您热的，
觉得热，
只剩一层，哇，这么
所有的人的那个 experience 都是，哎呦，真热，
哦，太棒了，就感受了一次，真的以天空为屋，以大地为床，然后咱们这一个小小的小胶囊就直接睡在这个苍穹之下，
所以
那您晚上睡了一晚上是吗？
没有，那天是我最遗憾的是这个，我们睡了半晚上。那个你知道在是极昼啊，我们去的是南极的夏天，注意啊，是十二月，北半球，
对对对，
南极的夏天，南极夏天的白昼，它是11点多日落，然后呢到1点2点钟就日出了，所以只有2-3个小时。所谓的日落，它落下去也就跟咱们傍晚似的亮的是。所以我们11点就都被赶进胶囊，也不许我们可以还在外面照相玩啊，你知道吧。后来那天呢在睡觉的时候就开始下冰渣了，特别逗，我也最后 by accident 是偶然的得到了一个知识吧，以前没有的知识点啊，我开始觉得我问了一个特别傻的问题，我在冲锋艇上，我们都是从大船上有冲锋艇的过上岸啊，我说这南极会下雨吗？因为去看病我有好多好多问题吧。我问完了以后我自己说，哦，不会不会不会，南极这么冷啊，南极比北极冷，知道吗？是世界上最冷的地方。南极会下雨吗？他说，哎呀，不会不会，这些南极下下来的雨都变成雪了啊，我自己就回答了，也没等着那个探险队员回答。结果我们就碰到了一次冰雨。
冰雨啊。
然后呢我睡觉的时候已经在下冰渣的，是真的是不是像咱们说的一个晶体的，完全是一个冰渣冰渣的，我还专门照了一个细的照片啊。
嗯，
然后呢完了我1点多就被一个一个被我被拉起来敲醒，我说快过那个带上东西我们得回船了，我为什么他说因为下冰雨，有人呢没把那个关好，没把这个外面的这个防水袋啊，这个胶囊的最后一个关好，弄湿了，枕头弄，还有一层这个，就像最有像五星级的酒店似的，还有一层套在身上的那个，这里看不见，我的那种每天都有，那个 sheet 啊，最后那个床单，真正的枕头是后来发给每个人的，那个枕头弄湿了以后呢，就很容易失温啊，哦，这是一个我在睡袋里面
拍的。哎呀，这个我们得到每篇里面才能打开，到时候我们会这个分享每篇给听众朋友们啊。
OK OK，
对，您那个高老师您继续讲。
好好好，所以呢那一次呢我们结果1点多啊，这是我们的营地，你可以看到一个工作人员就搭了一个帐篷，我们全都在地上，然后这边是啊，哎呀，宾馆特别好玩，那是一次宾馆最友好的地方，这也是个传统上，南极登陆在这上面camping 啊，这是我们厕所，知道吗？在外面 camping 怎么如厕呢？
对呀，
在外面啊，好多人我、嗯、所以为此我照了整个这个大铁锨就是一个标志，如果铁锨竖在那里呢，你就、嗯、可以进去，说明里面没人。那你进去上厕所的、
哦、
不是进这个房子，是房子背后。
哦，
是两。如果大家去户外，那个谁呀、啊，陈英，你们应该经常去户外，是一个塑料，就是一个 camping 的这个一个马桶，用。
对，我们知道，就是那种就像一个小马桶，白的那种，有个盖儿，啊、哦，直接放在露天的是吗？
对，我们这个房子是原来的一个房子，只不过用它做个遮挡，在它后面。
遮挡 ，OK， 在它后面。
然后它还可以冲水，你知道吗？
嗯。
你要在上面一拉，然后它就是在下面一拉，它就下去了，你这一波。然后就是我为此专门还。没想上厕所，还是上了一次去试试他这个，哎，这是厕所，然后真的就是在外面、嗯、那个，那么那次下雨，是真的下雨了，我就是哦，原来南极下雨啊，当然很快变成雪了啊，这是一个，你看后面都是企鹅，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团，耶，这是从西雅图去的，一漂亮姐姐，漂亮妹妹。反正他在那块照相，在这个风起来的时候，所以我很遗憾，我跟小西西我们俩人决定，还请了两个摄影师，两个男生帮我们、嗯。我们本来是计划啊，面
都是计划在 camping 的过程中能够做的事情，
对，对，没有，这个是临时起意啊，要面对。穿，然后裸露上身，然后照一张特别那个，他照我们后面， 我们也只能秀后面的，打算这么照一张，因为好多人有照那个全裸的什么的，我们当然不要了，我们俩就裸露上身，我们照一个，结果都没照成，半夜把我们拉起来，那个回船了啊，因为怕失温，你知道这个
是，
像前一段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哀牢山的一个国内
有。
有听说，
对，这个，对，所以就因为有个别的团员他失了、
嗯、
他的那个，对啊，
对，
所有人就得都跟着撤退、
啊。后来呢，我听说啊、嗯，上船以后我听别人说的，我不知道对不对、
嗯，
漂亮、啊，近、
嗯、
的地方
是，
然后说因为雾太大，当时不下雨嘛，整个雾的情况、哦，就他们船其实船是停在海湾里啊，这里没有我们船停在海湾里能看见我们。后来因为雾大呢、
哦，
船上完全看不到我们了，完了这就是一种危险的状况。
嗯，
就命令我们撤回去。
哦，那还是安全考虑，还是主要是安全考虑。
因为在南极，我最前面一篇写过、嗯，有很多神奇的事情到现在没法解，
嗯、
其中有一个就叫牛奶桶效应，就是有当它会在一个地方完全看不见，它像在牛奶桶里头。所以呢，就是说是那个飞机或者是他们航船、
嗯、
完全分不清上下左右，嗯、就是牛奶桶、
嗯。
所以我在想呢，这个因为大家没有解，也确实发生过。
嗯、
那么当大概是入吧，在他们的或者跑
太危险了。嗯
，cruise 不能看到你们的时候，可能就得要求你回。所以反正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给我们的理由和我后来听到的理由有一点不一样，反正是回去了呗。好，看病了两三个小时，有一点遗憾。当时，
但是体验了
，对，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体验，很难得，不知道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
哎呀，但是我们待会儿广告之后，高老师要带给我们真正的这一次旅行的惊喜啊，就是这个场景后面到底是要干嘛？这是高老师说要带给我们的惊喜。广告之后我们回来揭晓。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四大道和第五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通过这张图片啊，我们看到高老师面前摆了很大型的这种这个看上去像是雪橇啊这种装备，这是干嘛的呀？
这个是呢，我们刚刚因为过刚才前面没讲，大家就是我们从那个乌斯怀亚，就是从世界最南端的一个城市阿根廷的乌斯怀亚城，上了这个 cruise， 上这个科考游轮，要去到南极呢，都要过一个叫德瑞克海峡。哦，可能看不到我今天特别穿了一件我在船上买的 T 恤哈，叫做我在德瑞克海峡，我生还，我从德瑞克海峡船
生还，
因为那叫魔鬼，因为那一段海峡呢是永远365天的滔天巨浪啊，早期的好多好多船埋葬在那儿，就是说过那条海峡呢，所有的水手都认为是巨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谁要过这个海峡都是一种骄傲，要写在地上啊。那确实也是那用每一次单程是48小时左右，那么大家称为是就地狱48小时啊，反正我去的时候是昏得一塌糊涂，所以这一点也是很多去南极的人望而却步的啊。那个当然不经过这个德瑞克海峡也不是真正，这是体验之一啊，你要去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呢还是可以克服，我回来的时候完全没问题，当然我是把所有的武装上了，就是那个处方的那种就贴在耳朵后面的呀，然后包括吃的各种各样的很 strong 的那种晕船药啊，当然也有适应的成分吧。好，那么过了德瑞克海峡，我们终于大家都已经能起身了啊，让大家真的好两天也能吃饭了的。那天船上广播说的第二天，这15号，我还记得12月15号我们首次登陆啊，非常的 exciting。然后呢晚上要5点钟起床，6点钟早餐厅的早餐就开餐了，我们7点钟就要上冲锋艇，因为它都是看好的那个天气，这个窗口在这个地方大家都要按时，所以你要赶不上就赶不上了。哎，晚上吃完晚饭，正好我们团的一个，这是在那个小西西他们隔壁，他就给我了个情报，说我们隔壁住的科学家，哎，他们有好多设备在门口，我就咚咚咚就上楼去看去了，完了就看到了这个，你看到这个很大件的啊，
对，
让他去收拾了，很快是一种金属轻的那种合金的那个架子的一种雪橇。那么就赶紧就攀谈起来了呀，我们因为我们这叫科考船，是一种旅游性质的啊，你可以参加真正的，比如说我自己参加的 NASA 的项目，还有一个水环境的项目，还有一些观鸟啊什么的不一样的项目，那么你当然完全可以就当一次旅行，完全你不参加任何科考项目都不要紧，他因为那个是科考船改的，所以他这样的200人以下的 cruise 都叫科考探险。然后我们就上去问了，结果呢是我们这条船 support 就是支持一支真正的南极科考队，而且他们是徒步科考队，他们要在南极半岛呢，他叫登陆以后要步行5周住在上面，要在上面待5周，然后再回到这个船再把他们接回来。哎呀，那当然就特别兴奋，像我这样的本来就理工背景，然后又喜欢 就跟他们就开始聊了，比如说这个，这个是一个那个，这个应该是工程师，他是那个 IT 工程师，因为他每一个后来的是后话，我晚上看到，因为我们第二天要五点起来，大家赶快就回去睡觉了。那么他们呢，肯定是在天一亮，就是说太阳升起来三点钟，他们要登陆啊，就听说三点要登陆，这时候已经十点多了还是什么时候，反正是大家都回舱睡觉了。然后呢，第二天一早呢，我也睡不着，就那个
是。
然后我一点多我就起来了，后来我上楼，哎呀不好，他们都变成大纸壳放在那个楼梯间，整整齐齐，他们人已经不见了，赶紧就往舱口跑。后来碰到就是后来后面两张啊，我在舱口照了张相，可能后面哎对，在舱口上你看那前面还一大堆那个纸壳。
对。
然后就碰到他们了，他们正在打包和准备，他们要上八只冲锋艇要走，正在那里。哦，好，这正好是这两位啊，你看这有年轻的女孩子在我后面呢。她是这个冰雪上的科学考察项目的负责人，好吧？特别有意思，所以我从一点钟我在那边跟他们，因为他们在特别忙的搬那个走动啊，搬东西什么，我就在那块聊，碰到他们在歇着或者正好有空就跟他们聊啊，所以每个人问了个底儿掉啊，就是反正是两个
他们的专业呀，他们这次来干嘛的，您都弄清楚了，是这就是被您逮着活的探险家了。
混了个，就跟他们混了俩钟头，在然后对我这边的呢，这个那个，哎呀，这个是那个，我记得
太帅了，
这个也是一个大神，我告诉他叫 The Martin 嘛 ，Martin 是美国人，他们这个主要都是英国人啊，大概有两个还是三个是美国人，这个 Martin 是美国人啊，这个 Martin 是那个美国海军的研究生院的海洋学硕士，然后他是世界气象组织的成员，那么他呢是整个的这次的这个，他们一共有八个徒步探险科考队，徒步科考探险队的总的科学顾问啊，是他的leader，所以我们也聊了好多关于就是他的项目是做些什么呀，他要做些什么，就是能够聊到的那个，就是就抓着他们聊。这个女孩特棒，又漂亮，又那个又
勇敢，
又爱。他是主要是做冰雪，他们的项目里头啊，他是主要是做冰雪里头的找那个微量的塑料污染物，是他的项目。
环境研究，太好了，太好，太好。
塑料污染，然后紫外线辐射是 Martin 的项目之一，因为他是做气候，这就是那个 Cat， 好年轻啊，
真的是
两朵高原红啊，特健康的，双鱼镜头
对。
然后
也有点像那个泰坦尼克号里面的那个 Kate， 英国人，对不对？是啊，就 Kate 嘛，他也叫，真像，
然后
这就是
Martin，
嗯，
然后呢，对不起，我涂了个大红嘴唇，我叫他展南红，那个展，
对对对，
那南
挺好，挺好，特精神。这个
不是，这就是我也是看攻略，人说哎呀，到南京冰天雪地一定要涂红一点的口红，所以我。涂这么红红，那天我觉得特别 embarrassing， 我涂了这么大红一个，
挺好
，然后呢，还有呢，安装 GPS 设备，这几个，你看后面那几个人哈，就没一个一个照他们了，我们聊完就照。其实你看他们好像这个，他们老开玩笑，这个好像这个是五十岁，在那 Martin 旁边那个 hold 手的，他们都每个人都身怀绝技啊，基本上都是有军事背景的。就是说当过兵，当过特种，好几个特种兵，是英国特种兵。然后呢，本身又是 engineer， 比如说这个就是一个机械工程师，这个是一个什么工程师？然后他们都是什么？都是有极地的经验的，滑雪呀，爬过喜马拉雅呀，就是说北极、南极都有过探险，都有这样的。那能不能看到他们队长？那个队长，
是这个吗？是这位吗？
不，这里
不是，可能在后头。
各不像队长，也不是这个。诶，队长呢？
您这个
不是，这也不是队长，这俩都。诶，这一会儿我说说这个啊。这是 Martin，这个人是要我要给我留时间说，你告诉我得有给我一分钟啊。
现在就、
哦、还有一个哦，已经到了哈，那好，
对
这个。这个科学考察队一共是八个人啊，我说生化学有两个女生，一个是 Cat， 一个是队医、
嗯、
是一个军医啊、那个一个特瘦小的一个女生。
嗯，
现在看图左边的这个戴眼镜的一个大叔啊，
嗯，
微笑的。结果我们回来以后才发现 BBC 的一个访问，他是一个真将军，三星级的将军。是英国的武装部队里头 top grade 非常有名，他是 Richard 他是 Richard， 我们都叫 Richard 大叔。他没有跟、徒步考察队走，但是他是这个整个这个项目的 leader
领队啊。
这个在我就不多讲，他是真正的在今年去年的夏天才退役的三星级的
真正的将军。
所以呢、他 leader 这个，他和那个一个他一直在船上在做一个documentary 一个纪录片，一直在讲关于看到的事情、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到我美片里去看、也是一个遇到真将军。这是他们已经登陆，这是那个科考队在那个路上，我们也在那天登陆的时候看到他们远远在那边开始拿东西。你们看，你再往后翻一下那个两个。就是再往后翻，就是他那个搬东西的、那个将军的那页、你看这些桶一大桶，大概有20多桶，它是密封桶啊，它所有的装备啊、食物啊、衣服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全在这20多个桶里头。然后每个人要负责分配啊，每个人背，可能男的背的东西多，就是他拖走，就你刚才看到那大家伙，然后女生背的重量轻一点，每个人必须分配，因为他们都是有限的物资的。拖着走够5周、非常有意思。然后他们当时是在Facebook 上是连续报道的，我也在那边互动、
所以您就一直 follow 他们的
对
动向。
我记得他们回程的时候碰到一些问题啊，就是说还有疫情的问题，不让他们上岸的、那个我记得我是在哪里头，我应该写了一篇美篇还是写了一个什么，反正是就那一章特别好玩、他最后写了一个说我们的 upset， 反正用了一个特别 strong 的词儿，说我们极度的悲哀，我们回到文明世界，对吧？我回到文明世界有什么好悲哀的哈？反正
太喜欢这个原始的这个大陆了，
对
大自然，
可能觉得纯粹很
纯粹。
很那个什么，反正是他用了一个我们非常悲哀、
悲哀的回来了，
社会了
啊，
很好玩，
真的是能够近距离的和科学家们接触一下，那种精神感染力不一样哈、
有意思。对，所以我在甲板上一直送他们走，在1点多2点钟吧，我们自己的还没开始，所以我也特别自豪，我说哟。我的好奇心结果让我遇到这么好玩一件事儿，然后我
对
甲板上就我
一般人这个点儿都没起来，您就为了跟他们一起能够
送
他们，对，就您一个人。
那次我在那个 Facebook 里跟他们跟那个 Paul， 因为主要是那个队长负责发那些他们消息嘛，我说嘿，我是那个在甲板上唯一一个目送你们登陆的 Cici Chinese。他说我知道你，然后
记得，真的这是对他们的一种这 respect 呀。
就是我
起个大对吧，我目送你们，我全程陪伴你们做准备，就是对你们一种真正的用行动的表示的尊重。他们主要的是不是气候方面的研究呀，就环境。
环境对，主要是环境研究、还有一些还有关于因为我这回参加了一次。云观测是 NASA 的那个Global Cloud， 它是用他们那个一个 app， 然后呢在也要用它里面，你要方向是对的，拍底下的云也挺好玩的。而且主要是那个 Tracy， 就是我们船上那个首席，也不叫首席科学家，因为他 leader 的这种科学项目比较多，他 leader 的就是也很好玩，就是说实际上这个全世界的公民都可以参加的。然后呢他叫公民科学家，他这个 program 就叫公民科学家。然后就是它因为你叫气象卫星是在云上面来拍整个这个地球上面的变化，那么它拍的这些 data 是不是 正确的，或者他们判断用从上面拍的是不是正确，他需要云下面的一些佐证和云下面的一些呼应，所以全球的人在做，就是 NASA 的一个项目，就叫云观测。那么他按照他的规定，在什么样的角度，在什么样的位置，在什么样的 location，他照完了底下，然后都上传到他的那个 database 里头去。
嗯，
这种大数据呢，它统一起来说，实际上说从云底下的这种观测是最卫星云图的一种 proof 佐证和这种呼应，所以挺有意思的。如果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找来download在自己的那个手机上，就可以参加这公民科学项目。
科学家的项目，哇，太好了，这也是您带给大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觉得跟您这聊了这一个多小时没聊够，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真根本不够听您聊这个这么神奇的一次旅程。但是总的感觉就是，对，因为您对这些方面知识的背景知识的这个了解，您有知识，所以您从里头能体会到特别多的乐趣。这一点是我这个和好多热爱旅行的人聊天的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你懂得越多，你在旅行的过程中你得到的乐趣也越多，就是你要有背景知识去旅行去玩，然后你会收获比这个只是吃吃喝喝呀，这个表面的这个走马观花，要其实得到的乐趣要多得多。就从您的聊天里头都能感觉到那种快乐，就是觉得您这一趟回来带了好多快乐回来。
哎呀，其实人都是这样，是吧？你平时哪怕不是去什么南极这样的地方，你走上一棵草，一个影子，一道光线，你如果是个有心的人，或者是你真的都能找到乐趣。实际上，世界上从来都不缺乏美，只是缺乏观察美，捕捉到美的眼睛。
眼睛，对对对，还要有这个这个愿意去发现的心呐、啊。所以高老师真的是带给我们一次神奇的这个心灵之旅，南极之旅。如果以后有机会，我们希望还能够请高老师再带给我们一些其他的这个路线的有趣的旅行。然后高老师的每篇，如果有机会大家一定要点进去看细节。高老师你写了50篇好像是不是？
50篇是微信上，后来我把它压缩成20几篇、
二十几篇每篇。
我每篇上，因为它可以放比较多的 video， 我觉得 video
是，
所以我就放20几篇每篇。
就完全被您的这种快乐都感染了，我就看见我都激动起来了，看到这些科学家这些为全人类在这努力的往这个困难里头勇往直前的这些科学家，我都觉得特别激动。
那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都去，像我是特别能晕船的一个人，我都过来了，
都过来了。
对，船上最大年纪的86岁老太太。我没说跳冰海。
对，今天没有时间了。哎呀，没有时间讲这个跳冰海的故事。
68岁的胖爷爷，美国爷爷都跳了，所以呢，好多也是我生命中从来没有敢做的事情都做了。所以呢，大家就是怎么说呢？那个有机会去南极吧，真的
要去的，太好了。您把我们这个。把我们这个胃口肯定是吊起来了，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好，那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高老师带给我们这么有趣的一次访谈。高老师再见。
那再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